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林小英。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呢，名字听起来很美，叫做《释放想象》，它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家马克辛格林。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2018年，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那一年有一篇文章刷屏了朋友圈，叫《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文章讲的是上百所贫困地区的中学通过一根网线、一块屏幕直播成都七中的课程，实现了山里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同步上课。一时间技术改变教育的声音此起彼伏，但我心里有些不安。技术确实能加强教育的一些方面，但它能改变教育的本质吗？就在那个时候，我找到了这本书。这是一本1995年就已经出版了英文版的老书，但它的观点非常有前瞻性，而且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预言。在当年的美国，技术改变教育成为主流叙事，但是作者格林的理论与宏观的强调技术理性的教育理论完全不同。作为一名女性教师和母亲，她不是一个从高处俯瞰的规划者，而是一个天然的教育参与者，他的视角充满着对于每一个个体的关照。格林冷静地指出，技术的统治正在压缩人们的自主空间，它的负面性不仅是信息过载，而是改变了人们的经验方式，它使人们轻易地获得太多虚拟的经验，但却正在失去真实的具象的经验。而更关键的是，当我们过分强调技术，我们会忘记教育的本质不是知识传递，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主体性相遇。请注意这个关键词，主体性相遇，那是两个完整真实的人全然主观在场，彼此打开，在互动中生长出新的可能的相遇，那是技术永远无法替代的一面，也是最容易被技术遮蔽的一面。说实话，我合上这本书满脑子就这一个词，主体性相遇。如果说读完这本书只带走一个观点，我认为就是这个，教育不只是传递知识，而是带来主体性相遇。而怎么实现主体性相遇呢？格林的答案就是书名里的四个字，释放想象。这里的想象并不是指去天马行空的幻想，而是指能从程序化的习以为常的日常中超越出来的能力。用格林的话说，是打破想当然的能力，搁置那些习以为常的特征与定义的能力，使我们相信还有其他不同于我们的真实存在的能力，去揭示那些未曾见过、未曾听过、出人意料的世界的能力。而为什么主体性相遇需要释放想象？如何释放想象？什么又是真正的主体性相遇呢？接下来，我们就围绕主体性相遇、释放想象这两个关键词来展开本次解读，让我们去重新理解教育的本质，理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首先，咱们来说一说什么是主体性相遇。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学术，那就让我们先从两个日常场景说起，咱们来一起判断一下，他们算不算主体性相遇。比如说，明明是和朋友坐在一起吃饭，但是各自都在看手机，偶尔抬起头来说两句话，结束的时候告别语是多多联系啊，微信上聊啊，或者你就站在这个人面前，但还是要先加一个对方的微信，然后在微信上打招呼，说一声幸会幸会，久仰久仰，嘴巴就长在脸上等着用呢，可是我们都不说话，你觉得这叫不叫主体性相遇呢？好，再来说一个场景，我们现在越来越习惯打开手机和 AI 对话了，AI 如此的贴心和高效，你说字数超了它就会缩短，你说答的不对它就会调整，甚至在答完后还提供几个追问供你选择。那么你跟 AI 之间是否完成了一场主体性相遇呢？怎么判断？我们来看看主体性相遇这个词，它包含了两个关键词，一是主体性，二是相遇。最近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我要找回我的主体性，要远离剥夺主体性的人。那么什么是主体性？还有另外一个热词你大概也听过，叫活人感。在我看来，主体性就是活人感，主体性就是你能感到自己是一个真实的、鲜活的、有思考、有情绪、有感受的人。主体不是一个个标签，你是好学生、坏学生，你是听话的孩子、叛逆的孩子， 格林说，这些标签只是他者给你的固定名称，主体是一个自我生成的过程，是你自己通过你的思考、行动、选择一点点的构建出来的。如果这不是一个过程，就不会产生什么惊奇。那么什么叫相遇呢？就是两个主体带着各自的生命经验、困惑、期待，悬置分类和标签，真正看见彼此，真正把对方当作一个特殊的完整个体来理解。这需要双方全然主观在场，调动各自的感知力和想象力，去共情，去理解一个不同的存在。这种相遇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双方的反应是不可预测的。你不知道对方下一句会说什么，他会有什么反应，可能会高兴，可能会生气，可能会惊喜。而这种不可预测性恰恰是活人感的来源，也是新的可能性诞生的契机。格林说，人是会在互动之中不断调试自己的。我说了一句话，你给了我一个眼神，我根据你的反应调整我的行为，就这么在来回的互动不断的调试中，新的可能性产生了，我们也得以完善自己的主体性。我拿我读这本书举例子吧，我读这本书呢，是带着我的主体性去跟格林相遇的。我开头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主体性相遇这个观点，这是我的主观感受。格林在这本书的引言里写，这本书是生成中的叙述，也就是说他的观点也在发生改变，而且他不认为这本书是绝对正确的，这只是他为这个世界命名、言说它、解释它的一种方式。我仿佛听到他在讲，我已经把我的主体性拿出来了，希望能召唤出你的主体性哦。你的很多想法你也不要因为只是个体而觉得不能表达出来哦。既然作者都这样表达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生成式的阅读，写生成式的听书稿呢？我认为读书、听书就是由作者的主观引发你的主观，作者的片面引发你的片面，作者的主体性召唤出你的主体性。你能给出你的解释、你的言说、你的命名，那么我们就是在完成一场主体性相遇，新的东西就有可能诞生。如果我们仅仅用 AI 去做摘要性的解读，你也仅仅被动地接受信息，那我们就没有完成这场相遇。好，我们回到我们的第一个场景，人与人心不在焉地打招呼，是否叫主体性相遇呢？当然不是，因为主体间相遇要求两个主体的主观在场，也就是不仅仅是肉身在，精神也在，身在，魂也在。心不在焉是一种被动的在场，不叫主体性相遇。再说第二个场景，我们和 AI 之间目前无法实现真正的主体性相遇，就是因为 AI 缺乏活人带来的不可预测性，它没有真实的脾气，不会真的生气，不会突然反驳你，它缺乏那种不可预测的反应，而这种不可预测性恰恰是主体性相遇的标志。在此过程中， AI 对你的响应都是根据你发出的指令而做出的，你是操控者，操控带来的自负和及时满足的习惯可能是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克服的新毛病。我们反思一下，主体的主观在场是不是在今天越来越难了？因为我们太习惯于不在场的交流，吃饭的时候低头看着手机，开会的时候身体坐在会议室里，但是脑子里在想别的事情，上课的时候学生坐在教室里，但是心思早就飞到了窗外，看似我们的主体在场，但其实并不在场。当我们越来越依赖 AI 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了这种人之为人的不可预测性的可贵？当技术越来越精准地预测我们、满足我们，我们是否还能体验到那种不可预测的惊喜？那种只有在真实相遇中才会出现的让人怦然心动的时刻。格林说，如果教育不去创造主体性相遇，那么教育只会生成一批复制品，而我们的使命并不仅仅是复制再生产这个社会，教育的最终使命是帮助每个人生成自己独特的主体性，创造新的可能性。因此，教育必须创造主体性相遇。那么，如何实现主体性相遇呢？格林在书中反复使用一个词，叫做“众声喧哗”。声是声音的声，这个词来自巴赫金，一位俄国文学理论家，它指的是一种文化状态。简单来说，就是大家在用自己的方式说自己的话，每个人都在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些话里可能有民间俗语，有奇闻异事，有市井街头的戏曲演出，有丰富的认知，有基础的常识等等。这些声音混杂在一起，听起来可能有些混乱，但是格林认为恰恰是在这。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种多样性中，世界的丰富性才会展开，而我们的主体性才会被允许释放，才会有勇气相遇。我想到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就是咖啡馆。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去咖啡馆学习，咖啡馆往往很嘈杂，有人在聊天，有人在敲键盘，还有人在打电话。但是恰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中，你会很放松，而且反而能专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咖啡馆营造出了一种众声喧哗的场景。当你置身于众声喧哗的多样性之中，你知道你做什么都不会显得怪异，你可以自言自语，可以发呆，可以突然笑出声来，可以把脚放在凳子上，没有人会过度关注你。这种多样性给了你充分释放自己主体性的自由。相比之下，在一个安静的、规范的环境中，你反而会感到拘束，你会自我规训，会思考我应该表现成什么样子，不太敢有不合时宜的行为。格林说，人总是跟情境匹配起来的，所以在众声喧哗的情境之中，人更加容易展现出多样性，也更容易被多样的理解。在多种多样的声音里，我们能更自在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更容易接纳别人的声音。所以实现主体性相遇有一个路径，就是让自己置身于众声喧哗之中。实现主体性相遇的第二个路径叫做学会为世界命名。格林认为，只有当你能为世界命名，你才真正拥有了主体性。这个为世界命名并不是多么遥不可及的事儿。当你能用你自己的话把你看到的、感受到的、理解的东西说出来，不是用别人告诉你的话，不是用教科书上的话，而是用你自己的话，你就是在为这个世界命名。我们今天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年轻人创造了大量的网络用语，比如说 emo、 破防、 i 人、 e 人，这些用语鲜活生动，充满创造力，他们都不是传统词典里有的，但是它精准地表达了年轻人的感受和处境。有人说，这不就是新瓶装旧酒吗？但是格林认为，不要小看这种重新命名的方式，这是一个重要的主体性表达。年轻人用自己的话来命名世界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阐释者。格林说，现实一定要作为被阐释过的经验来理解。也就是说，现实本就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它本就是靠人阐释出来的。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看到不同的世界。而只有当每个人都能为世界命名，都能说出我看到的是这样的，主体性相遇才成为可能。因为相遇不是一个人说，另一个人听，而是两个都能命名世界的人，带着各自的阐释，彼此碰撞，生出新的理解。如果我们没有为世界命名的能力，我们只是别人思想的复制品，而复制品和复制品之间是不会有真正相遇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教育里要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话去表达，我们要强调的不是标准答案，不是教科书的语言，用老师期待的方式来回答问题，而是用你自己的话把它说出来，这是一种主体性的确认。实现主体性相遇的第三个路径叫移情。什么叫移情呢？就是去感受他人的感受，理解他人的处境，甚至能够穿越到别人的身体里，用他人的眼睛去观察，通过他人的耳朵来倾听。格林说，正是移情使我们能够跨越自己与所谓他者之间的隔阂。格林在书中引用一段话，移情就像那些没有伤痛的人，却能够想象有伤痛的人所遭受的折磨。那些身处关注中心的人，却能够想象被排斥在外的人所经验的绝望。那些身体强健的人，却能够想象虚弱不堪的人所经受的无力感。移情不是同情，不是怜悯，而是一种穿越的能力。移情还有一种认识论层面的意义，它能够突破单一视角的局限，拓展主体的认知边界。格林说，我们要努力通过别人的意识来理解世界，这不是一种道德呼吁，而是一种认知策略。当你学会从他人的角度去看，你的视域就得到了扩展，它让你看到更丰富的世界。 那么，一个人要具备移情能力，为世界命名的能力，一个社会想要生成众生喧哗的场景，需要什么呢？在格林看来，答案是释放想象。什么是想象？格林在书中写道，想象的作用不是解决问题，不是指出道路，不是提高与完善，而是要唤醒，要揭示那些通常未曾见过、未曾听过、出人意料的世界。这里的想象不是幻想，而是一种超越固定思维、超越世俗定见、看到新的可能性、新的解释的能力。格林在书中反复使用一个表达，叫做非其所是的看待事物。这个说法来自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简单来说，就是不要把眼前的东西看成它就是这样的，而是要能够看到它还可以是别的样子。我想到一个教学中的场景，你走进一间教室，看到一排排课桌，学生坐得整整齐齐，都面向讲台。大多数人看到的就是，这是一间教室啊。但如果你释放想象，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课桌要这样排列？这种排列方式规定了什么样的关系？学生面向老师，背对彼此，这是鼓励对话，还是阻止对话呢？如果把课桌椅摆成圆形，又会发生什么呢？你看，这就是非其所是的看待事物。你不是看到教室就是教室，而是看到教室还可以是别的样子。这种能力就是想象。那么，释放想象能为主体性相遇带来什么？至少有四个方面。首先，想象让我们看到新的可能。格林在书中用了一个词叫做给定性。我们习惯把很多东西看成是给定的，学校就应该是这样的，工作就应该是这样的，考试就应该是这样的。这种给定性会让我们陷入一种麻木状态，而释放想象是鼓励我们去问，为什么一定要是这样？它可以是别的样子吗？这种可能性未必最终会实现，但只要看到了这种可能，你的精神就松绑了，你就不再神情紧绷。我想起余秀华的那首诗，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他穿越大半个中国了吗？没有。但当他把这句话写出来的时候，他的想象冲破了他身体的限制，他的身体可能受限于残疾，他的行动可能受限于现实，但他的想象是自由的，也正因如此，他的主体性是丰沛的。第二，想象是点燃改变的火种。格林引用哲学家萨特的话说，正是在我们开始思考事物的另一种可能状态的时候，我们才会重新审视我们的麻烦与痛苦，以及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些是无法承受的。就是说，只有当你能够想象事情可以不是这样，你才会意识到现在这样是有问题的，你才会质疑现状，改变现状。第三，想象使移情成为可能。格林说，在我们所有的认知能力中，唯有想象能够使我们相信还有其他不同于我们的真实存在。你没有经历过那种痛苦，但你理解了那种痛苦，怎么做到的呢？只能通过想象。你要想象，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我会有什么感受？如果我是他的这双眼睛，我能观察到什么？如果我是他的耳朵，我能倾听到什么？通过想象，我们可以暂时放下自己的视角，进入他人的视角，与另一个主体相遇。第四，想象不只能让我们去构想陌生，还让我们能够重新理解过去。通过想象，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经历不是唯一的解释。事物不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格林说，任何人的生命都是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叙事链条的一部分。通过想象，你重新叙述了自己的故事，而这个重新叙述的过程，就是你重新理解我是谁的过程，这有助于你形成更完整的自我认同。但你会发现，现代社会正在失去这种想象。哲学家杜威曾经讨论过确定性的寻求，他指出，现代人对于丧失确定性有一种深刻的不安。我们希望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可以掌控的，可以确定的。就算是做实验，提取出一个一个的变量，也是为了确定性的掌控。我们不喜欢意外，不喜欢不确定，不喜欢那些超出我们掌控的东西。但恰恰是这种对确定性的执念，让我们失去了想象。那么，在这样一个追求确定性、强调掌控的世界里，我们还能释放想象吗？格林说，有一个地方可以，这个地方就是艺术。从1972年到2012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机要社”， 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格林在美国林肯艺术中心担任常驻哲学家。林肯艺术中心是美国最高级别的艺术活动场所，而格林在那里做的是为全美各个学段的教师开设审美教育课程。每年夏天，来自全美各地的教师会聚集到林肯艺术中心参加格林的课程。格林带着他们去看画展，去听音乐会，去看舞蹈表演，但他不是在教他们正确的欣赏方式，而是在做一件更重要的事儿，帮助他们找回释放想象的能力。有一次，他带老师们去看法国画家亨利·马蒂斯的画《舞蹈》，画面上是五个人手拉手在跳舞，色彩鲜艳，线条简洁。格林没有讲马蒂斯的生平，也没有讲这幅画的艺术史地位，他只是问，你们看到了什么？有的老师说，我看到了自由，有的说，我看到了孤独，他们手拉着手，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表情。有的说，我看到了一种原始的力量，还有的说，我想起了小时候和朋友们在草地上跳舞的场景。格林说，这些理解都是对的，因为艺术作品的意义不在画布上，也不在艺术家的头脑里，而是在你和作品的相遇中生成的想象。每个人因为生命经历不同，看到的就会不同，而这种不同不是错误，而是丰富性。通过这样的训练，格林发现老师们开始改变了，他们开始能够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学生，他们开始能够想象这个学生还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堂课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上。格林说，这就是艺术的力量。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艺术来释放想象呢？格林的回答是，艺术是释放想象最有效的方式，因为艺术本身就是对现实的一种重新创造。当你看一幅画，读一首诗，听一段音乐，你不是在接收信息，而是在进入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事物是被重新想象过的。格林引用文学评论家丹尼斯·多诺霍，他的比喻说，生活就像一张版画，版面的中间是正文，包括食物、住所、日常琐事、工作，这些都是必须做的事儿，而边缘的空白处是那些还可以去做的事儿。我们可以读书、听音乐、看画展。多诺霍说，人们可以在边缘宣泄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极度压抑的感受与直觉，那些在正文中不能表达的东西，那些不合时宜的想法，那些不被理解的感受，那些不符合规范的渴望，在边缘都可以找到出口。而在多诺霍看来，艺术通常处于大多数人生活的边缘，在这里我们可以开辟属于自己的世界。格林说，艺术通过想象带给我们的，无论是新视野还是建立起来的新联系，都会让我们觉得仿佛是与这个世界的初次相遇。这里有个关键词，初次相遇。艺术让我们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突然变得陌生了，那些我们从未注意的东西突然变得清晰了。美的反面不是丑，而是麻木，而艺术的作用就是打破这种麻木。格林的这个说法很美，把你的生命借给艺术作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读一首诗，你不只是读那些文字，你是把你自己的经历、你的情感、你的困惑都投入了进去。格林在书中提到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在候诊室》，诗里写的是一个七岁的小女孩伊丽莎白陪姨妈去看牙医，坐在候诊室里等待，她听到姨妈痛苦的叫喊，突然他感到一种不断坠落的感觉。格林说，这首诗让他想起自己童年的某个时刻，那个时刻他突然意识到，我是我，我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我要成为那些成年人中的一个。这种意识伴随着恐惧，伴随着坠落感，也伴随着一种觉醒。这就是把生命借给作品。诗里写的坠落唤起了他自己关于坠落的记忆，在这个过程中，诗歌的意义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他和诗歌的相遇中生成的。除了艺术，格林还讨论了社区在培养想象中的作用，这部分他讲的不多，但也值得我们注意。格林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想法，学校应该坐落在社区之中，应该与社区发生联系，比如学校在寒暑假可以开放校舍，让社区居民使用。其实这种做法也已经在中国的一些社区中实现了， 这样呢，学校就不只是一个封闭的教育机构，而是一个能够激发社区活力的公共空间。还是回到最初的概念，众生喧哗，当人们只和背景相同的人在一起，就很难想象其他的生活方式。但当你在社区中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文化背景，你就会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这也是格林作为参与者的社会变革视角，他不相信宏大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案，他相信的是具体的自下而上的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改变。社会不是一个抽象的整体，社会就是我看见你，你看见我，我们在一起做一些事情，当具体的关系改变了，社会就改变了。好，到这里呢，这本书就为你讲完了。回到格林在《释放想象》这本书中最重要的思考，教育的本质不只是知识传递，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主体性相遇。而要实现这种相遇，我们需要释放想象，让想象引领我们，在众生喧哗之中理解他人的处境，为自己的世界命名，创造新的可能。如果一个教育系统被技术充分的标准化和控制，如果所有的学习都变成了可预测的、可测量的过程，那么这个教育就失去了与学生产生真正相遇的机会，它培养出来的只能是一批复制品。不过在结尾呢，我也想稍微为书里的观点做一个平衡。格林非常强调想象，强调艺术，强调多样性，这些观点当然都是对的，也是重要的。但你可能会问，格林强调想象，是否就意味着理性不重要了？格林强调艺术，是否就意味着其他学科不重要了？格林的理论很美好，但在现实中，在一个班级有着40个、60个的学生的教室里，这真的能实现吗？这些质疑都是合理的。就像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所讨论的轻与重的问题，昆德拉说，生活有两种极端，一种是轻，不承担责任，脱离情境，什么都无所谓；另一种是重，教条的重压，盲目的服从，被各种规范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我觉得这个观点也适用于想象与理性、艺术与其他学科、多样性与统一性的问题。过度强调想象，就会走向轻，天马行空，不着边际，最后失去方向；过度强调理性，就会走向重，机械刻板，压制创造，最后所有人都变成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教育需要的是平衡，只是我们理性的太久了，标准化的太久了，所以现在要往外放，要更多的呼吁，给想象更多的空间，给艺术更多的位置，给多样性更多的尊重。但这不是说要走入另一个极端，不是说要完全放弃理性，放弃标准，放弃共同的基础。人毕竟还是要结伴前行的，我们需要一些共同的东西，才能形成一个共同体。不过，这个共同体应该是包容多样性的，而不是压制多样性的。其实，我在这里做这样的呼吁也是老调重弹。还记得吗？这本书的英文版最初出版于1995年，那个时候格林就已经发出了警告，但是30年过去了，看来警告并没有什么用。黑格尔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说，人类在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但当下我们又该如何？在这个言必称 AI 的时代，我们喜欢展望未来，但也不要忘了反思过去，才能知道当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好，这就是我想和你分享的释放想象。希望这本书呢，也能为你打开一个边缘的空间，让你在那里自由的呼吸，看到新的可能性。我是林小英，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